我来开个头哈。
好。
我2022年要谈个恋爱，所以成都太多不喜欢我的男人了，到大理
发现更多。
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很多人一起住过，然后一起生活了，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独居，独居好多年。你说让我一下子跟很多人一起住，这一开始还是挺怵慌的，但是这段时间确实也是蛮意外，过得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大理可能是给了人一种能够回归生活本来状态的可能性。它可能就是一个生活本来的面貌，只是我们离这个本来面貌越来越远了，我们只是说要去回归到那个状态而已，但是回归那个状态不等于是躺平。You don't want me on your mind. Said it's unfair to others. If you compare the wilted hearts to mine. Where did you go? How far away? If you let me know, I'll leave. I'm on my way. 2022年初，我和朋友东东来到大理跨年，阴差阳错地住进了一栋名字里带有浪费时光几个字的房子里，和一群新认识的朋友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大理的这段时间，是难得抛下工作，全情拥抱自然与生活的时光。我和东东都没有想到，太久没有和这么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居然很快就融入了这样的生活。在大理的这段日子过得太快乐，以至于在分别之际产生了淡淡的不舍。于是在东东即将返回成都的前夜，我们临时录制了这一期播客，参与者有我东东和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孙。这一期播客只是朋友间的闲聊，关于为什么来到大理生活，我们观察中在大理躺平的年轻人，我们这段时间的收获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这期节目的收音可能没有那么好，原本只是作为朋友间的一个纪念，在离开大理的路上，我还是决定把它剪出来，分享给也对大理好奇的你们。收听体验如若不佳，还请多多担待。在正式开始收听今天的节目之前，先闭上眼睛，听听我前几天坐在苍山上录制的一段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逆行人生。这一期我们播客在大理录制，然后我们有四位嘉宾，然后我们把四位嘉宾分成了两派，然后其中有一位嘉宾非常被迫参与，我们分为在大理狂卷的都市丽人和在大理躺平的不卷
养老
中年人。然后我们要聊一聊在大理生活这些天的一些体验，我们来挨个介绍一下。来，东东。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我是都市丽人。我是在大理的那个餐馆里办公的卷毛。
我吗？
嗯，
好，我是老孙。我就是刚才被说的那个中年男人。我是在来大理养老的。
你别跑，
别跑呀，
别跑，
别跑呀！有一位不卷的已经逃离现场了。我是林安，然后这是我来大理的第不知道多少天了。然后我们这几天在大理难得过了一段特别躺半躺平半工作的生活。然后呢，这段时间在这个大理这个民宿啊，叫浪费时间的民宿里面。过得还真的是验证了这个民宿的名字浪费时间。但是我们的东东明天就要回到上海啊，回到成都继续参加卷的那个都市丽人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抓这个时间来录制一下我们这些天在大理的一些感受。所以我们先从东东开始吧，你这次来大理有什么特别大的收获吗？
开心、快乐、幸福、美满。
我感觉这是我2021年最放松的一段时间，然后虽然偶尔有工作，但是可以大部分时间放下手机，就是没有任何社交需求的玩，睡到自然醒，去菜市场买菜买花，然后做饭吃饭聊天睡午觉，逛苍山，逛 S 湾，晚上上课。
第一天在大理的段公子发一个定位，然后开打起电脑加班。
对，而且还是被同为吃饭的客人嘲笑了。
所以大家不要来段公子加班，
可以来段公子也可以加班，但不要去段公子家加班，
更不要发定位，也不要穿皮鞋。
对，在大理穿皮鞋是要被耻笑的，是吗？
要穿拖鞋，越丑越好的那种拖鞋。
杰哥，你刚来大理的时候有被嘲笑过吗？
我没有被嘲笑，
因为他从来没出过门。
对，我是一个有社交恐惧的人，所以即便是在大理这么一个社群组织这么丰富的一个这个生态里，我仍然其实是处在和我自己相处的一个空间里边。我更多的时间是去走进自然里边，比如去跑步啊，去喂一下海鸥啊，或者去爬爬山啊，去寺院里边去发发呆啊，就这个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光是我在大理就比较愉快的这个日子。当然也会有一些社交了，只是不太愿意为了社交而去社交。如果你想在大理去认识更多的朋友的话，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而大理的人其实这边也都喜欢去交朋友，只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我目前还是比较享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当然也尤其是你们来玩的这几天也很大的丰富了我们这种社交恐惧症的人的这个快乐吧，我觉得也蛮好的。
消耗完你一年的社交，
倒也不会，就是我觉得社交其实这个词呢，对我来说我没有刻意的去屏蔽它，只是顺其自然吧。就有的人他交往的过程中他就会很自然，他不需要去刻意的去讲什么话，或者去和他去做什么那种沟通，他互相也都能明白。这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磁场还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你笑啥？
说哼了一声。
所以你当初为什么要来大理呢？
这应该是我第四次来大理吧。对，第四次，其中有三次都是在2021年发生的。然后第一次是在2018年的国庆节，那个时候就是来玩，因为有朋友在这边做民宿，玩了几天，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来玩的，也没有太深的感受，然后无非就是去华南下洱海。但是2021年再来呢，来放松心情的。但是其实在我来的第三天，我就想回成都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太放松了。我想立刻躺平的那个状态，因为成都其实它已经很休闲了，在大理我觉得更休闲。但是又过了两天之后呢，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更多的去和自然去接触，或者说和我自己去相处的话，其实是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阳光的那种状态的，我不喜欢那种阴冷潮湿的感觉，尤其就是成都的天气可能很多时候是那种状况的时候。最后这一次来当然和工作有一些关系，有一些朋友在这边，所以会更踏实吧，在这边住的。所以与其这样，那可能就跟朋友一起长租了一个房子，就好像这个地方有自己的一个家的感觉一样。就这是我这几次的这种体验吧。
你说你这次来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我的工作比较玄学，其实我不太喜欢再去做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工作的形态了。比如说原来我也喜欢去写东西或者拍东西，然后我也去剪，但我现在其实不怎么输出，我都存在我的手机里，存在我的硬盘里。我想对我想应该有机会它会出现的，只是我不太喜欢去用一些常规的方式去做表达。我目前 所谓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去做我个人的这种知识体系的梳理吧，能够做出一套我让我自己满意的内容去做输出。比如说你看我现在书里面可能有大半都是关于中医方面的，虽然中医我也不是特别懂，但我对它很感兴趣，然后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哪怕是接近中医也蛮好的，因为我也做不了这方面的老师，我只是把我的体会想法跟大家分享出来。
哎，我觉得这里要补充一下杰哥的背景哈，之前是
我没有什么背景，
之前是做
不值一提的背景，我就是一个中年男人，
普普通通会煮鸡蛋会开车的中年人，
在大理养老的中年男人。
嗯，东东，你这段时间在大理，你的感受呢？
因为我在成都待了太久了，然后想出来换个环境，然后完成一下首要目标。
你说一下嘛，的首要目标是什么？不要害羞。
嗯，我2022年要谈个恋爱，所以听到这里，成都太多不喜欢我的男人了，所以到大理
发现更多。
所以如果听到这儿的观众喜欢我的声音，可以找我。
但是我们来这里这么多天好像都没有出去见什
么男的，没有男的，
见到的几个男的都在这个民宿里面。
我们住的这个民宿是杰哥还有刚刚逃跑的那位朋友，
不知道名字，
不便透露姓名的赵老师。
五位来自成都的朋友共同合租的民宿。说实话我感觉第一次就是来这里还蛮心动的，感觉在大理大家就有各种就是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在大城市享受不到的那种生活的方式，而且呢就是确实是节奏不用那么快嘛，就像我们刚来的那两天就被各种嘲笑，就是这么卷还来大理干什么，来大理还这么卷。确实这几天观察我觉得大理这边的一些年轻人吧，包括一些中年人吧，就都还蛮生活节奏都还蛮慢的，就不像我们以前在城市里面醒来别人讲的小说，哎呀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写个 to do list 从第一条写到第十条，然后不断一条一条画勾，就一整天不断的有各种信息到你的微信上给你发这个发那个。也可能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节点是跨年嘛，然后这个节假日，所以刚好也没有多少人给我们发信息，大家都在休息，所以就还这段时间真的过得还蛮轻松的，就是有点半躺平的那种状态，就偶尔处理一些工作。
所以即将再要回到大城市了，会有一些什么
感
受呢？
啊，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出门玩就是时间过这么快，我去年这个时候在海口，然后也是跟好朋友一起玩，但是出了两三天我就感觉我离开成都很久一样，然后成都的朋友一喊我马上就买机票回去了，这次成都的朋友喊我没有及时回去，然后拖延了几天，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大理生活一段时间。
明年？
今年2022年。
上一次我们还挺心动的，想到这边搞个院子，因为大理这边就是各种院子呀，然后客栈啊、民宿啊，这些就资源特别多。你像我经常被嘲笑走在路上，就天天在那看那些广告牌，就书房的呀、卖房的呀，然后大家都说我的存款是在70000到300000之间。但是我就觉得在大理这边还是真的有蛮多可能性的吧，就是你觉得你在大城市里面如果有一天实在是不想待的话，确实我觉得大理可能是一个可以往后退的地方。
嗯，
但是我也不太认同说大理它就是一个躺平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大理可能是给了人一种能够回归生活本来状态的可能性。
嗯，
虽然大城市也可以这样做到，但是它人很多，会遇到交通的问题啊，或者是各种大城市的这种通病。那大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甚至你去出去吃饭都可以经常碰到熟人，甚至你的朋友圈子几乎就是那么大，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是你们都会有共同的朋友。它可能就是一个生活本来的面貌，只是我们离这个本来面貌 越来越远了，我们只是说要去回归到那个状态而已，但是回归那个状态不等于是躺平，
嗯
嗯，对吧，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创造，仍然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如果不去创造价值，可能你躺平一段时间也会觉得好像也会很无聊，
嗯，
所以大城市的这种节奏的快和大理节奏的慢各自有各自的这种所谓的优点或者缺点吧，
嗯，
就是在一个阶段，我自己反正就觉得你在一个阶段去做那个阶段的事情，去享受那个状态，
嗯，
然后你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也能够接纳另外那个阶段的状态，其实都挺好的，
嗯，
就不要去在这条路然后老去想那条路，这个人会处于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有很多人其实他都会很向往大理，他只是一个符号的代表，他都很向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现实条件又会受到很多的这种约束，存在这个约束的时候怎么去调节啊？有些人比如我要先努力赚钱，我攒够了钱之后，然后我要移居到一个地方，大理也好，什么各种地方也好，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一边能够工作，一边能够到这样的地方能够去感受体验新鲜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干脆我就把我的工作的方式能够在大理的这个地方去完成，比如说文东东同学这样的方式，其实都挺好的，就你要去接纳，
嗯，
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这个躺平这个词。
其实我忽然想起我们那天搬进这个院子，
嗯，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住到另外一个朋友院子嘛，本来也只是过来玩，然后我们几个人坐那儿聊天的时候，忽然天上就很漂亮，然后杰哥还是谁，然后忽然说看那个云多漂亮，我觉得那一刻很受触动，已经很久没有人就是跟我去说去观看自然，就什么都不做然后去看那些云，哦，那一刻我还是挺受触动的。然后包括去看云，同一片天空下，有完全不同的形状和颜色，就是那种我觉得大理也给我那种感觉，就是多元的有色彩的，然后比较包容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就刚才提到说躺平还是卷，也都是一种个人选择，嗯，只是整体呈现的状态好像大理更允许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状态发生。
对，
然后包括这几天住在院子里，其实你在城市里每个人都越来越孤独，然后包括即使在成都很多朋友我们玩散了之后也会说各回各家那种，不会有那种概念。然后前两天我们一起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我买菜回来说哎回家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三个字很触动我，就是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我不知道这是短时间内的一种情感浓度的这种触达还是怎么样，但是好像大理允许更懂生活或者更愿意停下来生活的人在这里好好生活。
我感觉就是大理那个就刚刚提到一些物理空间，人和人之间物理空间很近嘛，
嗯，
这个物理空间的近就是一个层面是它确实能让人跟人之间走得更近一些。因为之前我采访一个在大理这边也是他好早之前就到从上海到大理这边来看民宿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就是说在大理人和人之间就是物理空间很近，你走几步你就可以遇到一个熟人，
嗯，
你像在上海的话有时候其实你也想见一个朋友，但是一考虑到交通的距离就会算了吧，就还是在家里面待着。就是然后包括这几天在这个院子里面跟大就是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嘛，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很多人一起住然后一起生活了，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独居好多年。就是这一次其实你说让我一下子跟很多人一起住，这一开始还是挺怵得慌的，
嗯，
但是这段时间确实也是蛮意外，过得还挺开心的。但是像这几天想到马上要回去了之后呢，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的话还是有一点小恐慌。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很近的距离哈，一方面是每天确实大家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另外一方面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在这种情境之下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我自己的事情了，我会有这种时候，
嗯，
就是我有时候想自己做一点工作会写个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听到外面有大家在聊天就很想参与一下，
嗯，
然后就导致我自己的那些事情就原来那个我工作那个节奏完全乱了。我来大理这段时间是这样的，
嗯，
就导致我有点无心工作，所以我就说我其实可能还是时间太短了， 就是还在找我自己比较舒服的那个节奏。嗯，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比较舒适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可进可退。
嗯，
就是你想去参与到交流当中的时候你可以主动走出去，但当你想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你又可以退回去。
嗯，
就是那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去把控的。
嗯，哎，我有同感。在一群人在一起很开心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恐慌，就觉得哦，就是这种感情或者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太久。嗯，就是人走得太近了之后会让情感高浓度的聚合在一起，然后你就会想往后退，就是想主动的把这个温度降下来，然后回归到正常的距离，但是你又觉得那样很好。嗯，我没有安说的这种就是工作受打扰的这种状态，我就是可能也好长时间没有跟家人或者很多人一起生活，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受滋养，然后这两天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睡眠也很好的状态。嗯，但我会担心，就是比如说明天回成都了，然后一回家自己一个人的那种空落落的状态，就是反而是这种担心，而不是工作节奏被担心。
嗯，
而且我自己发现我用更少的时间能完成更多的工作量。
是的。
嗯，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这个每天都很忙，然后从早几点起来然后晚上几点睡，但其实他的有效利用时间的这个能力并不强，很多人都是这样。
嗯，
就是你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工作效率很低，但比如说你如果能够早睡早起，你其实你的时间是被第一时间也能拉长，第二你的工作效率也很高，还有你充分休息好充分玩好了之后你的做事情的效率也很高。
嗯，
这个效率并不是说你的时间你光去拉长那个时间是没有用的，你写东西也好或者你去做课件也好去讲课也好，那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效率达成的结果也不一样。
嗯，
包括孩子你看小时候学习其实很多人都是说要这个补习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你很多成绩好的人他其实就是学习效率很高。
嗯
嗯，就休息好才能玩好嘛，才玩好才能这个工作好嘛。
是这样，我觉得在城市里面你确实工作结束之后你会那种报复性的玩。嗯，但是那种报复性的玩好像只是弥补你之前的那种疲惫。嗯，对的，你并没有在一个真正的放松的休息的状态下。嗯，这两天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是，就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就是有更多的爱意，就是会觉得说别人怎么样，当然我依旧刻薄，但是你心里会有那种爱意涌现出来。那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面，包括我在成都那么相对舒适的状态下，我也感受不到我完全的放松。嗯，这一周我觉得我是那种非常撒了欢的放松的状态，就还挺舒服的。嗯，
我觉得我就是过于放松了，导致我特别想躺平了。就是这几天就是想到要重新回到上海面对过之前的那种生活就会很恐慌。
嗯，
就是感觉包括像今天上午我们不是去爬山嘛，然后打开手机原来的那些信息扑面而来的时候就会本能的觉得好恐慌。
嗯，
就是想你又要回到原来的那种节奏当中。嗯，但是另外一层面你说如果你让我选择留在大理过现在这种生活愿不愿意过，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时候。
嗯，
所以就还处在一种挺反而是大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能会让我回到城市之后会时不时多了一种思考，就是说哎我是不是一定还是要过现在这种生活，就会多内心多一种纠结吧。
嗯
嗯，
你的那种不是时候是什么？我其实蛮想听的，因为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是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我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因为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嘛，然后我当时有好几个机会可以离开北京去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去上海。
嗯，
然后我身边就是有很好的工作机会，然后上海工作机会，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诱惑，就是说你可以到上海过比北京更好的生活。但当时我就觉得我还需要在北京多感受一些什么，我觉得我跟北京还没有相处够， 我觉得我在北京还可以多认识一些人，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城市还需要我去探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说我不会离开北京，我将来有一天一定会离开北京的，但是不是现在，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受。但是到一年之后，我真的觉得我跟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对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我觉得我该体验的我都体验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阶段就特别想离开北京，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是时候了，我就主动的搬到了上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感觉吧，就是你内心觉得你跟这个城市到了缘分到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时候了，你可以离开了这种感觉。而我现在觉得我跟大理肯定就还没有到那种说是时候了我可以搬过来了，肯定不是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两天在想，当然我内心有很大的冲动来这儿，但是其实我大部分的工作还在成都，然后我在想来大理的这群人他们是不是更有资格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喜欢到底有没有资格这件事情，或者你有没有资本在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觉得是你的时机或者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如果从我内心非常感性任性的层面来说，我觉得我想离开成都一段时间了，当然我考虑现实的因素包括我工作的环境背景什么的，我觉得好像也并没有便利到那种程度，我到大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那可能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像其他所谓加引号躺平有大量时间探索的人一样相对轻松的状态生活，只是这段时间我在给自己放假，所以我才可以这样轻松的。那如果我依旧换了个城市打工，那我在大理和成都好像也并没有区别。所以选择来到大理的那个背后的真正的那个动力和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我还没有找到。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就是一开始大理吸引我可能也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有很多的数字游民这个所谓的群体，但是我真的来了这段时间我感觉这边就像一个异次元的世界，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圈子嘛，然后而且很多我之前认知里面的一些人群，我感觉我这次来就颠覆了很多我的一些想象。就像说是不是有选择的人才会来大理生活，然后我这次来我就发现大理它好像有一个很隐形的社会金字塔一样，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是那种真的是有一定的看破了一些什么东西，他曾经拥有了很好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是财富上的积累什么之类的，然后来到大理，这一群人是有，然后同时也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过着很低欲望的一些生活。然后我今天晚上我们还在那聊天，然后说他一年可能只花3到4万块钱就可以了，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在这边生活。然后今天还听到他们说有很多在这边蹭吃蹭喝一个月都不用出吃饭钱的人，就
几百块钱1000块钱以内就够用的。
对，就是今天跟着这个说哦，谁家今天中午做饭好就跟着去吃个饭，但是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就是这种蹭吃蹭喝，然后的也可以过得很，就是能在大理生活下去。对，然后就是你有各种就是不同的人在这里都有不同的生活打开大理的方式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怎么说，可能我们到这边来也是可能也是需要找到自己在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吧。
我原来跟我一个朋友讲过，因为他那次他问我去哪儿，我说要去大理啊，然后他说好羡慕啊什么，我说那我就觉得这个不存在什么羡慕不羡慕，我说如果你心没有定，你到哪儿都是去流浪，对吧？你仔细想一想好像也是哦，如果你心没有定下来，你在哪儿都是流浪啊，你在大理也好，在南京也好，在上海也好，其实不是空间的问题，是你心的问题。你如果在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边有你的亲人朋友，有你的爱情，有你的青春，你和那个城市是绑定的，就是它同样是有很好的这种世俗认为的这种生活方式。而有一些可能，比如当然大理它有很好的气候条件，然后很低的生活成本，然后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只是就像安刚才说的，就是它是否在那个时机出现， 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去选择这样的方式，其实每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我不太喜欢就是把一些生活方式以炫耀的方式展现给别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有他选择的权利。就是你每天生活在蓝天白云下边也未必又怎么样啊，就是也未必掩盖了你内心的空虚啊，对吧？我觉得心的安静才更重要。
大理能够让你心感到安定下来吗？
我是在哪里，我现在我觉得在成都和在大理就是这方面我觉得没有差别，只是我确实刚才我提到我不太喜欢成都的冬天的这个气候。
所以冬天结束了你会回成都吗？
我各种可能性的，我不做那种打算跟预设，就是那个东西你做了
之后，这就是中年男人的资本
也不叫资本啊，其实都是做给自己的思想的，然后你的行动未必跟得上，或者你行动未必愿意，然后总是给自己去设定一些你好像并不喜欢的东西。所谓计划不就是你不太喜欢或者说你不太认为自己能实现的东西，然后你把它写在纸上去吗？
好讨厌呀。
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所以你们都能分享一下你写的2022年的计划不太可能实现的。
我觉得我这几个都容易实现吧。我写的第一个就是谈恋爱，因为我去年的目标是不谈恋爱，我实现了，所以今年第一个谈恋爱。
谈几段呢？准备
看有几段吧。谁养吗？您不是刚刚讲到的不要做预设。
还有一个第八条，再剪短发我是狗。
对，
为什么会专门写这么一条？
是因为我2018年开始剪短发的时候是我分手的时候。我就觉得每次一剪短发就是一次告别的感觉，然后当时就跟我自己说，当我有一天想谈恋爱的时候，就真正进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要把头发好好养起来。把一段亲密关系用自己的方式去好好的对待，不管它长或短。所以当我决定第一条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觉得配套系统就是去养长头发，然后这个人能看到我短发的样子，也能看到我长发的样子。
所以杰哥是从来不定计划的吗？2022年的计划有没有？
我不去定，就是那种，就是那些计划吧。当然，原来我也做过这种计划，读多少本书啊，然后这个要怎么样坚持跑步啊，或者是什么，因为其实那个所谓的计划它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里边去了，你何必要通过那个方式去把它去设一个规约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可能对其他很多人，
我们年龄还小
啊，也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定个计划，说我今年要读50本书，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就刻意的去怎么样。然后再去做复盘，然后去用那些工具类的方法，什么就是各种这个什么，就是那种表格啊什么那些东西，我挺反感这些事儿的。就把人变成
被嘲笑，
就把人变成一个好像可以分成很多段的，或者是可以去做这种区隔的。其实你说人是一个多么灵活的一个生物呢，你去用那种方式去做分割，好像就少了很多趣味。对吧？
那你2022年总会有一些心愿的吧？
我的心愿，结婚呀。
真的假的
？你好像在搞笑。
这个确实是我的心愿。
持续了10年的心愿吗？
也没有10年，36岁左右吧。之前吧，我没有想过结婚这个事情。说
真的。
就我觉得这个事儿离我挺遥远的。或者说我觉得结婚会破坏爱情的美好。谈恋爱当然会谈哈，但是一触及到要去结婚这个话题的时候，忽然自己就变得不知所措了，就像一个茫然的孩子一样。但是慢慢会发现， 那个东西是我自己给自己去设做了一些预设，这个预设是你判定认为结婚之后会把那个东西会把爱情这么美好的事物去降低也好，去亵渎也好。首先需要去调节的是你自己的心态。我上午还在说下午还在说，我说我其实是一个对自己要求蛮高的一个人，我可能原来对别人要求也会比较高，对员工可能也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谁能够按照你的要求也好，按照你的喜好也好去生活或者去改变。你改变，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所以用自己去适应别人。
那触发你36岁想结婚的那个，
我觉得可能是时常升起的那种想去和别人分享的那种悲伤也好，喜悦也好，就是那样的那种状态。就当你有特别浓重的那种情感在心里边去涌现的时候，你特别希望有一个人，你愿意和他去分享，分享你的开心，分享你那一刻的悲伤，哪怕你是很脆弱的那种状态，你希望有一个人去倾听。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倾听对方他心里边的一些感受，就是情感可能会变得更细腻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其实人都挺脆弱的，就是你在某一个时刻会觉得特别的孤独，就这种孤独和你在什么位置无关，而是你给心里边设定的这个屏障，就会让你觉得你孤身一人行走在这个天地间，然后没有人和你去分享喜悦悲伤这些感受类的东西，就会陷入到一个很down的一个状态里面去。
但他也不一定以结婚的形式去实现，爱情也可以。
像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爱情它是属于精神的，结婚可能有很多是属于物质层面的，现实层面的，就是现实和精神发生碰撞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和谐。只是我现在能够非常愿意或者说非常能够去接纳这样的状态，它和婚姻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原来我是觉得婚姻离我很遥远，或者我不愿意去走进婚姻的状态，现在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去走进婚姻，它是自然发生的。
那我们这段能播吗？他只是一个就是不怎么上网也不怎么知名的老孙，
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无所谓是吧？
把名字隐去就好。
谁知道他叫姓叫老孙？谁知道他的杰哥？他的名字连起来叫。
但很多人都说我的声音还挺好听的，就是在电台里呈现的时候是很好听的。
我们这一期播客，我跟你说，出去之后一堆小姐妹的后台留言，哎呀，快把那个老孙哥哥的微信老师给我，
老孙大爷，
我好喜欢他的
声
音啊。
然后没有人找我。
对，然后你的征婚炸就淹没。
挺好的，就是。比如这样的聊天我觉得挺有价值挺有营养的，就是它慢慢会让你自己去探究你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而有时候它其实是被蒙蔽的。
就是我最开始录播客是因为就是城市里面嘛，刚才讲到了你跟一个朋友见面的机会很少，然后你们能坐下来聊一些工作以外的就是吃喝玩乐以外的事情的机会更少，而且一般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以上，那我觉得播客就是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主题给大家说，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什么什么，就是跟赚钱无关的，跟玩无关的，跟什么那些浅层次的那些享受无关的东西，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个欲望去跟你聊这些。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创造一个这样的机会，大家就和一个好的主题，大家就愿意坐下来深层次的聊一聊。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能让人和人之间关系就是更深一点。
对，其实更多的是觉察自我。我们现在尤其在城市里面，大家其实见面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朋友之间哈，就好不容易见一次面，然后坐在那个饭桌上，每个人都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再翻朋友圈，然后再看抖音，那你何必要去见面呢？
嗯，
就是这种挺讨厌的。
没有这种，
嗯，真的挺讨厌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是在疏远的，虽然说，这种快捷的通讯方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但是在情感上其实是越来越远的，
嗯，
越来越远的。
只要我一个人在家，播客就会放的那种，然后听各种各样的，有时候听我听不懂的艺术，他们有人还讲建筑，然后有时候讲女性成长，有时候甚至朋友聊天，他们讲一下他们最近的吃喝拉撒和逝去的爱情，然后我就觉得，嗯，就像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一样，就是因为大家生活越来越孤独，然后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就是能听你讲一些废话，嗯，或者有一些营养的话，我觉得同等重要。就是大家总是想高效率的去完成一些沟通，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得有价值。嗯，我会发现，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缺乏一个能听他讲废话的人。嗯，然后有一天我听播客，然后有一个留言，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说听播客的人都挺孤独。嗯，就是他希望有一个声音
陪伴着他，
不管那个声音。那个时候就没有评判说这个人声音好听不好听，他讲的东西好玩不好玩，就是他在那儿，就有点像爷爷奶奶听新闻联播一样。嗯，对，我基本每次一个人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播客，然后随机打开一个声音，然后听听他们的生活在发生什么。
我觉得躺平之前，我记得就是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有一天在那个一个院子顶楼嘛，然后我东东和 Lisa 三个人在那聊天，然后就在聊大理的年轻人躺平的这个事情。然后呢，Lisa 也分享了她现在在大理之后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节奏怎么安排的。后来当时我就对她说一句话印象很深刻，说她就说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在躺平，我们是在生活，就在好好生活，
从工具人变成人。
对，然后这个就让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对，就是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刻板印象和视角，就会觉得啊他们不务正业或者什么，但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看，可能他们反而是在很好的生活着的一群人，反而是我们是自我压榨自我剥削，天天自己把自己当工具使，然后自己奴役自己的一波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理带给我很大的一个新的视角和触动吧。嗯，
是回归生活的本来状态。就是大理可能我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他们特别喜欢大理，可能跟有些国外的地方会比较像的，就是他们能够工作的部分归工作，生活的部分归生活。
嗯，
而很多我们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是把生活和工作都混到一起了。
或者没有生活。
对，或者就没有生活了。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状态，你也会被动的就进入到这样的状态，你也不觉得会怎么样。但突然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你可能就发生了这种思想上的这种撞击。
嗯，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哈，就是可能甚至原来会对这些人有一些偏见，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有偏见。我也有。就是我，而且我现在也有，我就不认同那种所谓的这种完全躺平的那种方式。你总要去创造价值嘛，这个价值无关乎什么收入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东西，是你个人存在的意义嘛。
但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好朋友，在我2018年的时候吧，就是我刚到成都，然后他跟我说他是一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然后他说他去那个台湾的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说一句话，说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人，然后去创造。嗯，就是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但是当然一直都没有做到啊。但刚才杰哥讲这段的时候，我又想起来了这句话，就是好朴素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是确实能把它践行到生活中挺难的。
对，这个你说的这八个字，我去年在节目里边听到过，好像是梁冬的那个访谈录里边提到的。就是人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你看多简单。
还有一个好好爱人。嗯，
好好爱人。
我一般喜欢说有事做，有钱花，有人爱。
嗯，
就是感觉是我人生的三个目标实现了，这一辈子能实现的三个就挺好了。
嗯，
现在实现了。
就是你要看你实现到哪种程度嘛。其实如果你就是你要说的话，你肯定都有人爱嘛，世界上总会有人爱你的，你也总会有你爱的人，你肯定是会有钱花的嘛，不然你就流落街头了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三个的一种程度是到什么样，就是界限到哪还挺难的。
嗯，
就是你找到你的那个
阶段。
对，还有就控制你自己的欲望。
嗯，
这个挺难的。
还有就是如果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所谓的价值系统，我觉得这事儿挺棒的，就是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边、看法里边，你能够完成自洽，这事儿就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让你进入一个舒适的这个状态。就很多人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的，我们的父母其实经常会这样要求孩子，或者包括现在也是。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你看谁谁谁这个又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但是别人其实又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大家都在这种无谓的比较里边去浪费生命。你怎么知道他在那个时刻就看上去比我世俗意义上好的那个状态下他就好呢？他怎么知道我现在就不开心呢？
嗯，
对吧？
我2021年写的就是对自由新的发现，就是自洽就是自由。
嗯，
这是我2021年对自由新的定义。其实我觉得人还挺难摆脱，就是他人的目光的审视和，就是完全摆脱那个主流的一些社会价值的那些评价体系，我很难完全摆脱。但我感觉就是大部分人还是在，就像自由的过程，就是让自己尽量摆脱那个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大理这边真的好多人之所以觉得他们很自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评价体系，而且非常不受外界的
干扰。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那种状态精神上还是蛮自由的。嗯，你就反观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其实自己你说对外说什么话，你做自由职业这么多年了，但是其实你自己审视自己，你还是觉得自己还是被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给限制在里面，然后你也老是会，就是时不时你还是会在意这个人的目光，那个人的评价，就是你很难从那一套体系中出来，包括你总是在城市里面会被动的跟别人比较和竞争，这个东西就是会，就是可能是让我常常感，就是困扰我的部分。
嗯，
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不想跟别人竞争，但你总是会被动的卷进去。
嗯，
这个是让人很难受的部分。
就是这个是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就是在大城市里边的比较通病吧。你在这个洪流里边，你如果不被动的被卷进去，你可能就蒸发了。一滴水怎么能够不蒸发呢？去卷入洪流吧。
所以我想起之前我印象一直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个之前采访一个女生，她做了一个比喻，她就说我们做自由职业的人有点像那个滚筒洗衣机，一直在那滚滚滚，然后那个里边就是主流的洪荒之力，然后我们就是抓住那个外面抓住那个洗衣机那个壁，就用自己很微小的力量抓住那个壁，就是希望自己不要被卷进去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她描绘的特别
的
形
象，挺好
的，对，就是还是在挣扎嘛。
嗯，所以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关于自由职业者的话题，那你个人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
就我刚刚说了嘛，我今年的发现是自洽。
嗯，
自洽是自由。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自由的理解是定义在物质层面，或者说浅层，就是说时间地点自由，工作的时间地点自由啊，或者说是什么财务自由，这是城市里面大家讨论最多的部分。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是在主流设计的主流社会的那个评价体系里面的东西嘛。那我觉得真正的自由真的就是你跳脱出别人给你设定的那些条条框框，你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并且你自己能自圆其说，你很自洽，你不受其他人的干扰，你精神上不受其他人的控制，我觉得那个就挺自由了已经。
嗯，
就是这个无关于什么社会地位、财富积累那些东西。所以你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经历了那些世俗的自由，可能第一个意识到自由，我从20岁之后，我觉得争取的最大自由就是城市自由嘛。我一毕业就回小城市，然后后面去了上海、北京，那可能这是我通过城市自由来获取到的一些信息和个人成长点。然后慢慢的开始相对时间自由，因为我从职场打工人又创业，可能就摆脱了那些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那个束缚。然后后来慢慢的，我觉得今年有一点点就是多了那种情绪自由，就是我可以去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以前我还是很在意能让别人快乐这件事情的，然后今年可能更多的想让自己快乐一点，所以从城市自由、时间自由到情绪自由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其实我觉得，如果现在理解像你说的自洽，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太遥远了。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还是在一个冲突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什么样的生活选择，觉得现在就是晒太阳自由挺好。
我想起一个故事，
有
位老人在海边钓鱼，就每天在那儿，好像有时候钓上来，有时候钓不上来，但有的时候钓的比较多。然后旁边就来了一个人，他跟这个老人说，他说你可以去买一艘更大的船，然后去用更先进的渔具在这里边去，你就可以钓到更多的鱼。然后老人就问，那我钓到更多的鱼又怎么样？那钓到更多鱼就可以卖更多的钱，然后又去做更多的船，然后钓更多的鱼，那然后又怎么样？那然后你就可以自由了。老人说，我现在就很自由啊。就所以我们关于自由的这种定义和概念，就看你怎么去看待它。我们往往去究其一生去追求的那个所谓的自由，其实是你内心设定的那种不安全感也好，或者是这个世俗的这种目标也好。但如果你认为你的那个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自洽的话，如果我能够有这个状态，那我觉得我现在随时都是自由的。我在苍山，我可以靠在那儿看半天云，我也觉得很自由。虽然可能没有去创造世俗意义的那种所谓的价值，但是那我说不定我某一天我会，如果你要用这个价值去衡量的话，我某一天我就写一首诗发表了，我写一首歌好不好，就这是世俗意义的价值。但为什么所有东西都要把它去做成一个用功利的概念去衡量它呢？就我们现在去评定一个东西都要去和功利去做结合，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东西太无聊了。我觉得
来大理的人都是内心向往自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选择到这边来生活，然后去过一种不那么在大城市的一些，或者说主流社会看来，他不会觉得你这种生活状态是很积极向上的那种状态。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就是就像每个人自己对自由的定义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在大理这边，不管是那个前什么世界500强的高管，还是说就是在住在山顶上里边不接近世人的一些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内心深处在追求的东西。我感觉大理这段时光还蛮乌托邦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好像到了一个小岛上，与外界突然脱离了很多外界一些信号和干扰，然后还挺开心的，就每天都挺开心，笑的肚子痛的那种状态，真的还蛮少的在城市里面。
你们有没有看过《瓦尔登湖》？
看过，但是没看完过《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没有看完。
可以，如果你再去看的时候，可能结合你就是大理的这段时间的感受，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吧。可能跟你之前看，就是在一个湖边，然后能够自己去修，在一个房子里面去平静的去生活，然后这样的状态里边，可能世俗意义也无法理解。那大理跟大理很多类似的地方。 我也推荐。
我刚刚在这一瞬间觉得我这几天的生活很不真实。那就是，对，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比如回去想起来，我觉得会非常开心。但是，让我持续的这种开心，我有点不敢。
嗯，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
就不敢有这么持续的开心，
嗯、
是，
是，不知道后面等着什么，或者
不安全感。
对，就是不安全感。我觉得可能就是属于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内心真正让你安定的那个东西。
嗯，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感觉哈，就是跟这么多年一直在外边去漂泊是有关系的。我在成都的时候，虽然我在成都待了前后加起来应该有十多年了，我仍然不认为成都是我家，就是回到我自己的房子我也不认为那是我家。你看好奇怪啊，就我在外边生活的时间，那就都已经这么长，在已经这么长时间，我仍然不认为那个是我的家。
嗯，那你为什么在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每次我都能听到
回家了，是吗？
回家了。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要其实可能我去找另外一个地方，我比如我自己去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这个条件甚至还要好的地方，可能也甚至也没有这么多钱，我还是要找一个能够被称为家的地方，心理上的归属感是不一样的。
嗯，
心理上的归属感。
所以这儿的归属感让你就是你在成都生活那么多年，有自己的房子都不觉得是家，然后现在在这儿大家租的房子，然后甚至很多人生活在一起，然后你却称之为家。那个，
因为家是有烟火气的。
就是你自己在成都不做饭吗？
我也做、嗯，但是
没有人
自己吃饭就会
没有人一起吃饭。
对对对对对，这是有烟火气的地方，就是做饭还挺重要的。然后还有呢，因为有你们在嘛，就挺开心的。
你就是想听这句话吗？
我没有引导他，我没有控制他，
是挺开心的。
对，因为我听到那三个字也觉得很开心。嗯
嗯
嗯，
这个小小的家马上就要消失了，我们要走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期随机聊的播客就到这里结束了。舍不得吗？
舍不得。
真的，我们最随便的一期了，就没有任何前面的底稿，就是打开没有任何计划，然后打开就开始录，嘉宾还跑了一个，
然后还熬了个中年人的夜。
也不一定要播，反正单做一个记录还挺好的。就是我觉得音频也好，照片也好，视频也好，它的很大的价值就在于你在很久以后再去重新去翻原来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它特别鲜活，然后就马上把你带到原来那个场景里面去。
嗯，
我零七年左右
去，你收不了尾了。
关了门，没关了，
随便聊完。
零七年左右就拍过那些，就是那个北漂的青年嘛，就是拍了好多的素材，因为当时拍纪录片，就我现在再去想起他们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画面，虽然最后片子我也没剪出来，但素材还在我电脑里，我再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我会马上进入到那个场景里面。零七年都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十五年前的事了。啊，我在想，我和我的同学在冬天穿着棉大衣，然后把摄像机藏在大衣里边，然后去偷拍了很多的镜头，然后包括去采访那些小演员们，然后就你会马上就进入到那个场景里面去。所以多用影像去做一些记录。你看我经常拍，但我也不发，我也不发，我就喜欢记录，记录完了之后就存起来。
觉得声音和味道是特别容易把人带回当时那个场景里面的。嗯，我有时候会看自己以前拍的一些 vlog 什么，就当时不觉得怎么样，然后回看的时候就挺开心的，就哎呀，怎么这么棒呢？我怎么剪得这么好啊？会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真的会。嗯。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记得找我哦。
啥征婚哦？对对对对，不要忘了东东在开头的那个征婚广告。我们就是男小妹妹和小哥哥都可以联系。
难道你不联系？我们三位都可以联系。Falling to the past, you and me. Someone says we're meant to be like a fantasy. I was only one, had a thing. Believing now we had no reason. You and me had no more questions. Come by in one from soul to soul. Had my time.Way up in my side, in life, taking away the cloud and rain in my mind. Had your words, moment my head passed so fast. Oh, don't laugh, it's perfectly alright. Fire is here and we are closer.People ask me why. No more fairy tale, we'll say goodbye. We used to stop by the bakery we love and shot by. Oh, folding knives saving my mind.